上海视窗。
11月11日，包括本台在内的多家国际媒体引述社交媒体消息，报道了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一份禁书令。这份命令要求余英时、九把刀的作品全面下架。余英时、野夫、毛于轼、张千帆等多名自由派作家不予出版。此事曝光之后，虽然官方一直沉默，也有网上自干武这类的舆论打手坚称这些书查禁得好，但是民间舆论自然是一片批评之声。诡异的是，随后几天，中国官方媒体和部分海外中文媒体携手展开了一场波诡云集的辟谣运动，很大程度上甚至几乎完全翻转了此事的整个舆论。网友五月花昨天撰文《雾锁中国：环球时报如何造谣》，仔细拆解了这一官方谣言的生产传播路径，不禁令人对北京对海外中文媒体渗透之深、运用之纯熟颇为吃惊。10月15日的凌晨1:37，《环球时报》官方网站环球网发表消息，新加坡媒体网传中国禁书令不存在。此后，官方媒体全面运作，令人瞠目结舌。这条消息中，《环球时报》引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说该报记者在国内几家书店走访，几位店员告诉他没有收到禁令，而书架上还可以看到《九把刀》、毛于轼、梁文道的书，而余英时的书只是售完没有再补货。证据寥寥，结论却底气十足，禁书令不存在，果真如此吗？首先，读者可以访问《联合早报》查看原文，如果以百度搜索，只能搜索到经国内媒体污染之后的信息流，使用谷歌仍然可以找到这篇报道的原文。但有趣的是，这篇报道则必须翻墙。《联合早报》这篇报道标题为《网传中国禁自由派书籍，记者调查实无此事》，但第二段就提供了与标题完全相反的事实。上海书城店员告诉记者，该店在先后通知之后，于前天下架了《九把刀》的书。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这篇报道由该报驻上海的特派员顾公磊执笔撰写。该文中提及，该报数个驻站记者到上海大众书局、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重庆茂业百货书店以及广州故书中心实地采访。显然，这篇报道是《联合早报》的中国新闻总编辑指挥至少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四地记者所做的联合采访。而该报对这篇报道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但有趣的是，至少四位记者到书店转了一圈之后，除了上海之外得到的反馈，目前并没有得到下架通知。但事实上，如五月花所质疑的，想调查禁令是否存在，何必假惺惺跑那么多书店，直接询问广电出版总局不就可以了吗？凭《联合早报》的牌子采访出版层的有何难度呢？既然记者感到疑惑，网络上流传出版社的接到的禁书通知，为何不向这家出版社直接求证呢？事实上，10月11日本台的报道除了引述社交媒体消息之外，还采访了至少两名出版行业内部人士证实了此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评论作者告诉本台，事实上，这次会议上列入不予出版黑名单的至少有30多人。这位在出版业从业多年的评论作者对本台分析，目前出版业至少有半壁江山是民营资本，出版黑名单关系到他们投资的安全，所以在业内传播很快，并不难查证。但奇怪的是，虽然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难度，但《联合早报》的记者并未向出版业界做任何的查证。但就报道文本来说，执笔记者还相对比较谨慎，未下定论。报道只是说，至今这个禁书单是否真实存在，让人相当疑惑。奇妙的是，《联合早报》的中国编辑竟然将此文标题定为《网传中国禁自由派书籍，记者查无此事》。而更加奇妙的是，经过《环球时报》的编辑，《九把刀》下架的细节不见了，记者的疑惑也不见了。就这样，《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的标题变成了《新加坡媒体网传中国禁书令不存在》。网友五月花就质疑，记者在文中明明说是否真实存在还让人相当疑惑，而编辑却擅自盖棺定论，起了个误导的标题，这样低级的错误究竟是编辑的无心之过，还是有意的配合《环球时报》的需要？这份禁书令在10月11日被曝光之后，中国民间舆论谴责声不断，对始作俑者来说舆论形势极为不利，于是海外境内携手关照谣言出笼，随后官方大力一拥而上，将谣言放大。 十五日，环球网消息刊发之后，早4:46，人民网、国际明道刊发标题为“新加坡媒体中国禁信路不存在”的消息，人民网更加肆无忌惮，在开头一段便欺骗读者说，该报记者今天到中国大陆各地书店采访，并未发现禁信路存在的任何迹象。而有趣的是，当天中国青年网、新华网、光明网、海外网、中国经济网、大众网、东方网无数官方媒体纷纷转载这一消息，而紧随其后的还有以市场化媒体面目出现的门户网站，包括搜狐、网易、新浪、凤凰等，他们转发发布的时间几乎都是同时。网友五月花就质疑，到底是新闻挖掘机实现了同步发布，还是有一只大手在背后统一发号施令？新浪也奉命跟进，有超过3600万粉丝的头条新闻在上午8:26发布消息，外媒网传余英时、九把刀等人作品被禁不实，链接指向了新浪的报道原文。于是对沉默的大众来说，这消息似乎已经完全翻转，除了少数的出版业界人士或者少数能翻墙的活跃读者来说，禁书令似乎只是某一件又被辟谣的海外奇闻。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